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要继续研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准备好没有？我们一起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节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现在的时间呢，耶稣就正在去接近耶路撒冷了，好多他的门徒包括使徒呢，都认为呢耶稣快要在地上呢建立他的国度。但是原来耶稣去耶路撒冷呢是受死的。于是呢耶稣就告诉他们知道国度不是那么快就被建立出来的。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节呢就继续这么写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那这个贵胄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啦。他会由父神那里得到一个国度，但是呢就不是我们那里得到国度。他下一次回来的时候不会要求任何人呢去投票给他的。人不是选择去接受他，就是选择灭亡了。所以要小心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以救赎主的身份显现。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以君王的身份显现。咁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三十四节继续咁记载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：你们去做生意，直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，说：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。嗱，呢个呢就系今日世人要俾主耶稣嘅信息，但系。这个并不会阻止神再一次差遣他的儿子回到地上，他们反抗神和他的弥赛亚，他们不要他来统治他们，所以呢他们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五到十七节呢就这么写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我亲爱的朋友啊，他都给了你一锭银子的。他给每一个他的仆人呢都有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呢就是一锭银子了。你必须要忠于你仆人这个本分，因为他要你管理他的家，他给你的一锭银子可能就是一座城，或者是一小群的人，或者更加少的就是一个家庭。不理那些是什么，你必须要忠心地做好管家的工作。当主耶稣不在的时候，有些人可能赚了五锭银子，有些人可能赚了十锭，但是呢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根据你忠心的程度来赏赐你的了。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呢就继续这么记载，第二过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者一定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的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那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根据他的仆人忠心的程度来赏赐他们。朋友啊，你明不明白？最重要的事就是忠心。在路加福音19:28继续这样记载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。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那里行了，要将他自己交在敌人的手里面。四个福音书呢呈现了一个合成的图片，这个图片呢就是所谓的海船进城。将四本福音书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结论，耶稣呢一共呢进入耶路撒冷城三次，一日一次，并且是分三日这样呢是进入耶路撒冷城的。第一次呢就应该是在星期六，即是安息日。在这一日呢就没有兑换银钱的人。咁耶稣呢睇一睇四周围，然之后呢就离开咗啦。圣经呢就曾经咁记载过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。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这个呢就记载咗喺马可福音11:11。耶稣系以祭司嘅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。咁第二次呢就喺星期日。咁嗰啲呢兑换银钱嘅人呢就喺嗰度啦。於是耶稣就洁净咗圣殿。呢一部分呢你就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1:12-31。耶稣系以君王嘅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。咁而第三次呢就喺星期日喎。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哭泣。佢进入圣殿，喺圣殿里面教训人同埋医好人。这个呢就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9:41-44，还有呢就是47-48。耶稣是以先知的身份入城。那在路加福音19:29-34呢就这样记载。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牢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牢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，解牢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我就睇唔出呢个系一个神迹，虽然呢有好多人系咁样认为嘅。我相信呢呢个只系一个好自然、好正常嘅情况啫。或者呢我哋嘅主耶稣喺耶路撒冷嘅时候，佢已经同一啲朋友安排好，下一次呢佢进入城嘅时候要使用到呢一隻嘅动物。佢嘅朋友呢就同意喺逾越节嘅时候呢就让佢去使用呢隻驴驹。咁呢啲嘅动物嘅主人呢就正在喺度等緊耶稣㗎啦。所以呢将隻动物呢就绑喺外面，就等耶稣嚟攞。耶稣呢就话俾佢嘅门徒知道，如果有人问起嘅话，咁就话俾佢听，呢、这个呢係主派佢哋嚟攞呢个动物嘅。喺呢个段落里面呢最重要嘅事情呢就係、耶稣好有权柄咁样讲，主要用他。跟住呢我哋睇下路加福音19:35-38喇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 那群众就唔知道呢个行动整个嘅意义。喺几日之后咧，呢班群众就大声咁样喊叫，钉佢十字架，钉佢十字架。嗱，即使系门徒，亦都系咧到到后嚟先至明白呢个行动嘅意义。喺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就咁样讲过：，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。咁咧，我哋翻翻嚟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同埋四十节，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嗱，好似主耶稣基督咁样进入耶路撒冷嘅事件呢，必然会引起罗马统治者嘅不满，因为呢，佢做咗两件事。第一呢，就是耶稣接受咗呢啲门徒嘅尊敬同埋佢哋嘅忠诚。第二呢，就是耶稣冇叫佢哋安静。嗱，主耶稣基督承认永恒同埋有意义嘅事情呢，正系处喺危急嘅关头里面。如果佢责备佢嘅门徒沉默不语嘅话呢，石头呢都会呼叫出嚟。嗱，事实上呢啲石头呢曾经呼叫过㗎。因为呢，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同埋大门嘅时候呢，呢啲石头呢就发出个信号啦。嗱，呢啲石头同埋城墙宣告福音嘅信息。城门呢会大声咁样呼叫：中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嗱，这个呢就写咗喺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七节。嗱，如果呢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资料嘅话呢，你可以参考一本叫做《耶路撒冷城门的福音》嗱呢本嘅小册子。好啦，嗱，我哋呢要记住，所谓海船咁样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最后呢其实系结束咗喺十字架上边。嗱，基督第二次嚟嘅时候，是真正的海船的时刻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就这样讲：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，他的脚就会踏在橄榄山上面。咁你可以参考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。然之后呢，耶稣会进入耶路撒冷。嗱，佢真正海船入城嘅时候係喺佢第二次嚟嘅时候。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係为咗去走上十字架嘅道路，为我哋嘅罪而舍命，藉住佢嘅死亡同埋复活，救恩先至可以临到我哋世人嘅身上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一、四十二节就咁写：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嗱，我真爱朋友啊，呢件事呢，而家仍然系隐藏嘅，佢哋嘅眼睛呢，仍然系未睇到出嚟嘅。前一阵子呢，我就睇到一张佢哋喺耶路撒冷开会嘅照片，有一个巨大嘅座右铭横挂咗喺会堂上面。咁上面呢就写住：喺我哋呢个时代，科学会带俾我哋和平。原来科学呢就并冇带俾以色列人同埋呢世人和平。科学制造咗呢係複雜嘅武器同埋原子弹，但係呢却係冇辦法带嚟和平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三、四十四节咧，就这样记载：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嗱，这个预言咧，后来是实现咗嘅，喺历史上面咧有记载到嘅。在公元七十年，罗马王泰特斯夷平了耶路撒冷，而呢冷血地屠杀了当地的居民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呢，就这样写：耶稣进了殿， 赶出里头作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当我们的主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就变得十分强硬了。耶稣今次的行动正是划低他服侍这个国家的一个句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一看第二十章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一到第三节就这样记载：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：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。耶稣每一日进入圣殿，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直到逾越节的时候为止，他才会被人逮捕。耶稣就用了现在所讲的苏格拉底的方法来回答问题，也就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耶稣的问题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四节：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这个问题宗教统治者是没办法答的，如果他们一答就会定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就不可以不离开了，然后就聚在一起决定去怎样答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五到八节就这样讲了：他们彼此相疑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：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他们的问题既不诚实亦都不真诚，如果他们是愿意接受约翰的话，他们亦都会愿意接受主耶稣。如果他们相信约翰呢，他们就绝对不会质疑主耶稣的权柄。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葡萄园的比喻，现在呢我们再在路加福音看一看，看看当中怎么说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九到十节就这样记载：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立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那葡萄园的主人呢，跟住就不断咁去差派仆人去到园户嗰度睇睇个情况系点。于是呢啲仆人一个一个咁样去啦，但系嘅结果呢就是一个一个咁样俾挨打。神不断咁样差派先知去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但系却系俾以色列人完全嘅拒绝。佢哋当中呢有好多系被石头打死。最后天父呢就差派佢嘅独生子去啦。耶稣基督就系儿子。他呢就话俾呢啲宗教嘅统治者知道，佢知道佢哋心里面嘅意念同埋嘅諗法，佢亦都知道呢佢哋要点样对付佢。佢哋呢要将佢钉十字架，神却系允许呢件事情发生喺耶稣嘅身上。跟住呢喺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呢，我哋睇一睇个记载啦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：经常记着，像人所弃的石头，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知道，他们可以杀死他，但是他们没办法摧毁神的目的。他们所弃用的石头将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样就清楚地预言主耶稣是会被弃绝，但是他最后会凯旋得胜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十八节继续地记载：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今日 你和我都落在这块石头上面。这块石头呢就是基督耶稣了。他拯救了我们。换句话来说呢，我们必须要好像罪人一样，带着一个破碎的心灵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站在没有人能够立的根基上面。耶稣就是这个根基的石头。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你亦都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但以理就说了，有一天这块石头是会跌下来施行审判，拒绝他的国家都会被砸到粉碎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呢，就好像中午的太阳一样那么清楚，应该不会有人误会才对的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就这样记载，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宗教统治者当然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今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，有太多人不明白这个比喻的重点，这个呢就是问题所在了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就这样写，奸细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这些人讲这种话呢，真是一种伪善者的作为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二节继续这么写，我们纳税给该撒，可以不可以？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，就是希律党的人，因为呢他们想要除掉该撒，拥戴希律来统治以色列人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，就这样写，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该撒的。希律党人所提出来这个问题呢，是一个设计得好好的问题，目的呢就是要陷害耶稣。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，这样呢他就是将该撒看为比摩西同埋佢哋嘅尼赛亚更加重要。但係如果耶稣话唔可以纳税俾该撒，咁样呢佢就有可能会被罗马嘅军兵逮捕。耶稣处理呢个问题嘅方法呢亦都非常高明。佢呢要求攞一个罗马嘅银币嚟俾佢。咁样係耶稣係咪冇任何钱呢？其实我哋就唔知道。至少呢耶稣呢要佢哋攞个钱出嚟睇一睇。咁喺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节呢就咁记载，耶稣说，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佢哋使用緊罗马帝国嘅法定货币，罗马提供咗某方面嘅优势同埋特权，罗马呢亦都按照佢自己嘅标准维持法律同埋秩序，亦都提供保护。罗马佢呢就开咗好多嘅道路啦，亦都会维修呢啲道路，并且呢保持海路嘅畅通。佢有佢通用嘅货币制度，呢、这个呢对商业嚟讲呢係好方便㗎。犹太人係欠罗马人一个人情，因为呢佢哋使用罗马嘅货币道路，亦都遵守佢哋嘅法制同埋嘅其他嘅制度。有啲重要嘅嘢应该呢都係从该撒而嚟嘅。咁样呢有啲重要嘅嘢呢却係从神而嚟。佢提供咗俾我哋一切生活必须要嘅资源，譬如话光啦、空气啦、水啦、开道路或者係制造银钱嘅原料。有两个领域嘅生活我哋都负有责任㗎。人类喺地上面同埋天上面同样有义务。人类对自身嘅责任同埋属灵嘅责任都係咁重要㗎。天国的居民在地上面是需要交税的，地上面的朝圣者也都应该累积在天上面永恒的财富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这个节目就来到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。 咁喺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我哋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㗎啦。请你呢准时候收听喎。仲记唔记得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呢，係希望透过我哋嘅讲论，使到呢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，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啦。希望呢你係当中嘅一个。好啦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
赞美主，他看顾我；赞美主，他拯救我；赞美主，直到万代，神配得荣耀称赞。赞美主，掌管世间；赞美主，保守世间；赞美主，直到万代，神配得荣耀称赞。赞美主，他看顾我；赞美主，他拯救我；赞美主，直到万代，神配得荣耀称赞。